你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因为你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唯一可以仰望的。求天父你带领我们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众儿女，你亲自的带领，用你的圣灵，用你的圣言来带领，也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语准确的传递给你的众儿女，让他们听到了就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那这个题目呢，就是来自于犹大书，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也是非常不容易把握的一个题目。因为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有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形，就是为真道争辩。在时代流行的里面是不争辩，如果你争辩，就是破坏合一，就是破坏彼此相爱。所以凡事都要接纳，任何的观点都要包容，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导致的结果是真道越来越不清楚，圣经越来越被扭曲，真理越来越妥协。当一个教会不再敢责备罪，不再能够指出错误的时候，当一个教会说所有的说法都接受，所有的罪都包容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不再是一个属真理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大杂烩。这样的教会会随着世界逐渐的世俗化，会跟着世界的潮流逐渐的越来越偏离。就好像今天这个时代，连同性恋不用悔改都可以成为信徒，甚至做牧师。在雅各书一段经文里面这样说，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圣经所警告的那样一个教会的乱象，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少见。那这个乱象的原因到底出在哪里？核心的原因就是真道出了问题。教会没有真道，信徒没有真道，信仰会迷失的。在诗篇119篇105节这里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有这个灯在，我就不至于跌在坑里面。神的话是我路上的光，有神的话光照我，我就不至于偏离信仰的方向。那这些都是从真道而来，能够守住真道，我们才能够走对信仰的道路。诗篇119篇104节这里说，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作为，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真道的混乱必定会产生假道，假道对信徒必定会产生误导。在整个信仰历史的当中，所有的使徒，所有的先知，所有的圣徒，他们一定是爱慕神的话，爱慕真道，一定是躲避抵挡假道。所有的假道他们一定会厘清并且争辩并且离开假道。犹大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特别强调这一个重点，强调为真道争辩的这个重点。那这个重点对我们这个时代极其极其的重要。 那我们要透过犹大的这段经文来了解为真道争辩那个真正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读的经文在犹大书一章三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让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教导说，所有的圣徒，我们应当为上帝一次交付给我们的要竭力的争辩，好使这个真道一直存在我们中间。作为任何的教会，作为任何一个信徒，当我们放弃为真道争辩的时候，我们就和真道离开了，我们就无法在真道的当中继续的来跟随神。后面第四节，因为有些人透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世界会出现假道，这个假道到一个地步会混乱上帝的救恩，会把上帝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当这样的假道进入到教会的时候，一定会教会对教会产生伤害，那为这个道争辩就是必须的。第五一到五节啊，第一章第五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为真道争辩是在历史教训的当中看见的，那这个教训让我们知道必须要听从上帝的训诲，守住这个真道，否则就会落在那个历史失败的里面。后面六到七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情欲啊，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借鉴。如果没有为真道争辩，如果留在假道的里面，会面对刑罚。那这个刑罚是自古以来上帝就定下来的。那犹大书是写在启示录前面的一卷书，犹大书的作者是主的兄弟，他在主耶稣家里是排名第四。圣经有关犹大的记录不多，那排名第二的雅各记录的比较多啊，雅各也是主的兄弟。那他在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多的侍奉，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被称为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那他也写了雅各书。犹大和雅各是两个兄弟，都是主的兄弟，也都是使徒，他们都侍奉主，但是侍奉的情况不太一样。那他们两个呢，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透过他们的书信你就看到，他们两个用词都是非常严厉的，这是他们两个的特点。那雅各书他讲到信心的生命，他指出来，如果你真正信，必须要有行为的印证，活出那个信心的境界来，否则你的信心是死的，用词很严厉。那犹大强调什么呢？真道你必须要持守，如果你扭曲真道，你会落在末日的可怕的刑罚的里面。两兄弟这一点都很类似。那犹大书呢，是写在主后70年，是写在约翰书信的前面和其他所有新约书信的后面。那主后70年是一个什么时期呢？是大概使徒时代的后期。那个时候使徒时代他们建立教会大概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犹太背景的教会和外邦的教会已经得到相当大的拓展。那在那个时代呢，会发生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是多数的使徒都殉道了， 他们都离世了。外邦使徒保罗是在主后67年在罗马被砍头的。那这些使徒都去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教会会面对一个重大的挑战，叫做持守真道的问题。当使徒还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有真道的教导，有真道的牧养，他们的真理是很清晰的，福音是完备的，所有的牧养是健康的。但是当他们离世以后，新的带领者出现的时候，他们就面对这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真道的问题。那一方面，魔鬼撒旦他会持续的攻击教会，那最大的攻击点是混乱真道，这是魔鬼的攻击。另外一个方面，新一代的接班人，他们到底能不能够持守，能够把握住这个真道，好像之前的使徒一样，这个就未必了。如果他们的灵性有限，如果他们个人是有限的，他们就会在真道上出现危机，这是一个大问题。好像我们当下所面对的华人教会，我们面对类似的问题，因为前一代的那一批的华人教会的带领者，他们去世了，在海外的，比如说林道亮了、沈保罗了、唐佑之，这批老的在海外的传道人，他们对圣经的真理是很坚守的，他们不在了。国内的那批老的传道人，好像王明道、宋尚杰，他们对信仰的坚守是非常牢固的，他们不在了。那接他们班的人到底能不能够传承到他们对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坚守和对信仰的这个坚守，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教会的牧养。那实际的情况呢，从我的观察看不容乐观。新一代的接班人面对的挑战很大，他们很有才华，很有能力，很有奉献的精神，很摆上，但是普遍的圣经的真理的情况没有前一辈那么牢固。他们读了神学，学了原文，但是很多神学是人造神学，他们的生命历练没有国内的老一代的那些传道人的生命的历练。普遍的情况是热情很高，灵命相对比较浅。那这样直接影响到教会的牧养，会容易落在人造神学的里面，会容易被世俗掺杂进来，在真道的持守上面就有相当的难度。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成功神学会进入到教会的里面，社会福音会进入到教会的里面，同性恋会进入到教会的里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结果。那这个结果都是在挑战的当中被影响走到这一步。那犹大所面对的时代，他所面对的问题对我们现代就相当的重要。那犹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经文这里面讲到，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干嘛？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说，这是他解决问题的关键的第一步，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他说，我不得不写信，因为很多人站不住了，很多人真道不清晰了，很多离开了这个道的真正的要点。在犹大的时代面对两个大的挑战，一个挑战是律法主义，犹太背景的，好像当初发生在加拉太教会的情况。那另外一个更大的挑战，犹大书所面对的是放纵主义。这个放纵主义原来只出现在外邦比较多，好像哥林多教会，但是到了犹大的时间，明显的是泛滥的比较厉害。到后来就出现了 一大异端，叫做亚流派的。他们在说什么呢？说我们信主灵魂得救就可以了，肉体可以随便放纵。那这么一个假道是不合真理的，它是破坏真道的。会产生什么原因结果呢？是让那些真正蒙恩信主的人，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建立起属灵生命。因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得救的很重要一个印证是生命分别为圣，并且活在圣洁的里面。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这里说：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是圣经所教导的得救的道路。我们感恩神的确拣选了我们，他的确要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那得救是什么呢？是因信真道，被圣灵带领，活出圣洁来。那这个叫做能以得救，活出圣洁，建立圣徒的生命，圣灵的重生，是透过神的道实现的。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犹大为这个道竭力的争辩，争辩的结果是什么呢？使信徒能够明白这个道，活在这个真道的当中，得生命，并且真正得救。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包括两个要点，我们稍微要强调一下的。一个，他讲到叫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那我们知道呢，犹大书它虽然是比较后期，但仍然写在约翰书信的前面。那如何解释这个一次交付所有圣徒的真道呢？那这个需要我们来了解。那通常我们现在所讲的一次交付就是整本圣经，所以回头说，那如果犹大写这件书的时候，约翰书信还没有写，那我们怎么和这个连在一起呢？这个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绝对是一次交付。那我们要了解一个关键词，叫做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真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真道是讲到信心之道，或者叫做因信称义之道，也可以叫做生命之道。那这个道是一次交付给所有的圣徒，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摩西、使徒们都是因为这个道一次交付给他们就足够得救。那这个道是真道的核心，圣经所有的书信都是围绕着这个道在解释、在传递、在教导。圣经当中没有任何一封书信和这个道是不相合的，都是以这个真道为核心来做各方面的教导。那这个道是纠正犹太背景的律法主义，这个道是改变外邦的放纵的异教的那些的背景，让我们走圣洁的道路。这个道的唯一来源是神亲自的启示，他启示给先知和使徒。神亲自启示的人必须要有圣经的内证，请大家留意这句话。如果没有圣经的内证，他就不是神亲自启示的使徒和先知。圣经的内证在哪里？在旧约和新约的连接的里面，在耶稣的肯定的里面，在旧约上帝肯定的里面，在先知和使徒之间互证的里面。圣经所有的书信都有这些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它叫做一本圣经。如果有任何人不在这个范围的里面，他就是假先知，他就是假使徒。如果有人号称他是大使徒，他是大先知，他就是假的。 如果有人号称他得着一个启示不是从圣经来的，他就是假的。那这样我们就清楚这个一次交付到底包含什么含义。从现在的我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整本圣经是这样子得出来的结论。在这本圣经的里面，不可加一个字，不可减一个字，也不可曲解这本圣经。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一次交付的真道的范围里面来持守。那第二个要点讲到竭力的争辩。那我前面讲过，竭力的为真道争辩是我们面对时代的大问题之一。因为有的教会不敢争辩，甚至反而会阻止争辩。在福音派的几十年的里面，他们产生很多的概念，那些的概念不正确，那些流行的概念呢，是阻挡争辩的。主要有几种说法，三种说法。第一种，如果你争辩，你就是破坏合一，你就是没有爱心。使徒行传15章第2节，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保罗为真道争辩，巴拿巴也为真道争辩。巴拿巴被称为好人，有爱心的，照样为真道争辩。为真道争辩是属于所有圣徒的。第二，只讲对的，不要批评错的，否则你就是自高。提摩太前书1章3节，我往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保罗对提摩太说什么呢？在以弗所书告诉以弗所教会，提摩太去侍奉，说那里面有人传异教。请大家留意啊，这个异教可不是另外一个宗教，这个异教是违背真道的教导。保罗清楚地告诉提摩太，你要去，要纠正这个问题。我再次跟大家强调，教导正确和纠正错误都是重要的，对于真道的持守都是重要的。第三个，批评错误可以，但是不要提人家的名字，否则呢，你就是贬损人。提摩太后书4章4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保罗提名写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提摩太，那个人是铜匠，叫做亚历山大，他害我，他抵挡真道。保罗是在打击报复吗？保罗是在自高吗？保罗是告诉提摩太，你必须要知道他是谁，然后你才能够纠正他的问题。只有保罗这么做吗？约翰三书1章9到10节，约翰说，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约翰，提出教会的那个人叫做丢特非的，他在教会号为首，要在教会做头，然后呢，阻挡教会正确的侍奉。保罗，约翰有没有提名？也有提名。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做 Justin Peter， 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呢，有一次他在书店的里面呢，是吧，当然是基督教书店，见到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在书店里面边捡书，然后他就边跟人家聊天嘛，都很开心。那个姊妹就说呢，我呢最喜欢的牧师有两个人，一个是 John MacArthur， 一个是 Joel Osteen。 然后这个 Justin Peter 这个牧师听了以后，他就挠头了。 他说这个这两个牧师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John MacArthur 他是专门要讲圣经持守真道的， John Austin 是被 John MacArthur 批评，他说成功神学的代表人物是扭曲真理的，你怎么可以同时喜欢两个？他就是同时喜欢两个。那如果你不把那个名字点出来，这个姐妹不懂得分辨的。那当然我们不是抓着人就批评，不是随便听人家，绝对不是，圣灵带领我们。如果那一个人的名字到一个地步已经对教会产生极大的伤害，你要提他的名字，你要让弟兄姊妹有分辨力，然后你的真道才会持守得住。就好像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感染病啊，传染病，你大概不需要把每个传染病都弄明白，但是有一个传染病你必须要弄明白，叫做什么呢？叫做 COVID-19。 为什么？因为它的影响力太大了，它的伤害太大了，所以你必须要把它研究明白，你怎么处理 social distance， 这样子这样洗手，其他的你不需要。那这个是真理把握的同样的原则，当有一个错误的教导它的毒性太大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它 expose 出来，把它揭出来，然后告诉这是错的，然后说谁在教导这个错误，这样子你才能够坚守住真道，为真道争辩，把信徒带回到真理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教导。那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不敢为真道争辩，我们不肯为真道争辩，会造成什么结果？造成信徒他会抵挡对罪的责备，他会持续的留在罪的里面，造成牧师他会抵挡对他错误的一个指正，他会持续的留在错误的里面，造成教会整个活在一个真道不清楚，活在一个圣经被扭曲的一个里面，大家都偏离。我问大家说，不为真道争辩的人，他很难持守真道，不能够持守真道的人很难持续的教导真道，不能够持续教导真道的人他可能会妥协，那到一个地步他会逐渐的偏离的，这是一个趋势，就向着方向走的。最近发生的情况，美国最大的一个福音派的体系，原来的会长和今年刚选上的会长，他们都在同性恋的立场上开始模糊。他们怎么说呢？同性恋不是他的错，不是他自己选的，他被上帝造就是这样子，而且很多同性恋他非常痛苦，因为他祷告上帝也不听，所以他就不得不留在同性恋里面。这是从那个美国最大的宗派两个会长他们同样的结论。那这样的一个结论会产生什么呢？产生接受同性恋你就不要觉得奇怪，上帝是不听祷告的，你有犯罪没有办法，因为上帝不听你祷告，所以你只好留在罪的里面，这个不是我的错，是上帝的错。这是道吗？另外有一个我必须要提他的名字，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 Andy Stanley 啊，他的爸爸很有名，我不提他的名字，做广播布道的，他的教会接受案例女牧师，然后这个被案例的女牧师为同性恋实习，公开的接受他们教会有 LGBT 的这么一个 group 可以接受的，不用悔改就可以信耶稣。那这么一个情形现在就在我们北美洲，就在我们眼前，就在那些影响力很大的宗派，就在那些影响力很大的教会的里面就在发生，在美国。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必须要讲一个要点告诉大家，对我们华人的信徒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可能你未必能够有这么一个方向的了解。这个要点是什么呢？在北美洲的西人的信仰的体系的当中，当他们案例女牧师的时候，他有一个立场叫做 egalitarians， 当他有这个立场案例女牧师的时候，他强调是男女平权，男女无别。 当他有这个强调以后，他一定会导致同性恋。这个在北美洲是一个必然的逻辑，我们华人不一定明白的。宣道会在2000年有个会长叫做 Arnold Cook， 那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的，叫 Historical Drift 啊，这个书的名字，我有这本书，在 Amazon 上有卖这本书的。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清楚的论述是什么呢？当教会暗绿女牧师的时候，就会导向同性恋，那是必然的趋势。宣道会曾经有非常好的传统， A.B. Simpson、 Arnold Cook、 陶铸，非常好的牧师，他们非常清楚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我们华人教会不一定明白的，暗绿女牧师没问题啊。我跟大家说，在西人这边不是这样子的， Egalitarian 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必然导向的趋势。所以 Arnold Cook 他是 complementary， 我是这个立场的，叫男女有别的，上帝造男造女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在家里是做头和不做头，在教会做头不做头，他们性别不同，所以要男和女结婚。如果男女一样，男和男就可以结婚，女和女就可以结婚了。大家了解这个逻辑没有？这是西方的逻辑。所以当你在这一个大的宗派的当中被这个逻辑绑架的时候，你还不明白，你就会被这个逻辑拖到陷阱的里面。 Arnold Cook、 A.B. Simpson 他们都是 complementary 的，他们非常清楚这个真理的把握到底是怎么样。在他们真理的把握当中，不接受同性恋的一个重要印证就是你不暗绿女牧师，你是 complementary 的。当你没有这个印证，你一定会导向那个方向。所以非常不幸的，在当下这个时代，太多的宗派开始 egalitarian 做主导，太多了。所以整个北美洲被同性恋攻下来的宗派大教会会一个接一个会出现，你不要觉得奇怪的。但是不管别人怎么样，不管时代怎么样，不管世界怎么样，我们要坚守住这个真道，我们绝不妥协。在这个真道的坚守的当中，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我们要为这个道竭力的争辩。后面犹大接着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那什么叫做偷着进来？偷着进来就是他进来教会，但是呢他不是真正信的。那这个偷着进来的人，当犹大讲的时候，那可不是一般的信徒啊。一般的信徒很难在教会里面讲假道的，因为没有机会讲。有机会讲的是什么呢？是教会的领袖，是教会的牧师，是宗派的领袖。那这些人当他讲那个假道的时候，他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犹大提出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的，绝对不是论断人唱衰教会破坏合一，绝对不是这样子的。犹大有耶稣教导的根据，约翰福音10:1-2，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耶稣说有这样的人。加拉太书2:4，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有的。彼得后书2:1，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现在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己速速灭亡。有的。偷着进来的，在教会里面占高位的，他必定会传假道，必定会扭曲圣经，他一定不会为真道争辩，他必定会混乱真道。然后犹大讲出另外一个要点，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犹大点出来这个假道的非常的重要的印证之一，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句话可能你会很熟的，因为神是爱，基督是恩典，所以呢，犯罪没问题。因为神是大爱，基督是恩典，任何罪人都没有关系。你听到吗？这个很熟悉的。所以这样的罪，那样的罪，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都在神的大爱的当中，没问题了。你只要挂一个名，洗一下，就保证你得救上天堂了。你听过这样的道吗？在这个时代，这样的道不少。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在圣经里面，使徒们都在严厉的责备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把神的爱当作容忍罪的借口，非常严厉的责备。这么多的使徒都在讲这个事情。那这个真道我们要争辩的。当有人说我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因为在神的恩典里面十面犯罪没有问题，我们要争辩。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要争辩。当有人说所有的罪都是一样，同性恋的罪和其他的罪都是一样的，我们要争辩。约翰一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罪有分别的，有至于死的，有不至于死的，不是所有的罪都一样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凡是淫乱的，这个是同性恋，拜偶像的，奸淫的，这是男女之间，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经非常清楚地把罪一条条地列出来，这些是至于死的罪，你必须要脱离。你活在这个罪的当中，你不能进神的国的。真道被混乱，圣经都有面对真道非常清楚的争辩。这个争辩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的话来的。上帝设立教会，这是目的之一。上帝设立牧师，这是他的工作之一，是为真道争辩，不是做老好人，不是营造一个表面和谐的气氛，更不是跟随世界的潮流。有这样子真道的争辩，你才能够帮助信徒明白真道，并且活在真道的里面，这样信徒他的生命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好像刚才主席讲的，我们要传福音，你要传这样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全备的福音，而不是那种所谓的福音。后面经文接着说，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乍看起来有点奇怪啊。犹大说呢，那些偏离真道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主耶稣。那你是说，那些大讲神的爱的，大讲耶稣恩典的，又做牧师了，又做了宗教的领袖，他们怎么会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呢？他满口里都是神，都是耶稣啊。你怎么理解啊？什么叫做不认识啊？犹大说，圣经说，认识，真正的认识，你必须和神有生命的连接。 不是头脑上认识，认知就叫做认识，不是的。雅各书二章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确实暂经。你和神之间没有和平的关系，没有生命的连接，鬼魔也知道的和你一样，他和神的关系是错的，他是暂经，他要受审判的。真正认识神，你必须和神有正确的生命的连接，在神的里面有平安，和神真正和好了，你的生命状态是蒙神的悦纳的，这个你才是认识。怎么能够认识神？怎么能够和神有生命的连接？透过什么和神有生命的连接？透过道，透过真理，你才能够和神有生命的连接。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我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我们不但要知道，而且要行出来。行出来是什么意思？是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实现了，真正建立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真的就知道神，我们真的就知道基督了。这个是犹大书所说的，他所强调的重点，不是口里说主啊主啊你就是属主的，是吗？不是说口里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奇能异事吗？这段经文大家熟悉吗？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奇能异事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认识神是和神有生命的连接，我再次说，认识神是我们认识他，并且他认识我。认识什么？他认识你吗？他怎么认识你？是你和他有生命的连接，他才认识你。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认识神。然后后面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那犹大在这里用历史上非常惨痛的教训来传递这个信息。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是蒙恩的，蒙神的拣选救赎，脱离了埃及为奴的光景。请大家了解啊，脱离埃及为奴的光景不单是肉身脱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脱离，叫做分别为圣，是脱离罪奴仆的光景。所以上帝赐给他们至圣的律法，要做成这件事情，不是把身体从埃及挪到了迦南地他们就圣洁了，不能的。住迦南地的人从来不圣洁，迦南七族的人满了罪恶的，不是那块地方使他们圣洁，是什么使他圣洁？是西乃山的律法，是上帝的教训，是神的道使人圣洁。这个是犹大所强调的，当初他们从埃及被救出来，神就赐给他们至圣的律法，分别为圣，用神的道来塑造他们，让他们脱离罪的奴仆，活出圣洁的生命。但是他们失败，这个失败是什么？这个失败不是不在迦南地打仗，不是不守迦南国，不是不守犹大国、以色列国，他们一直打仗的。他们没有守住什么？没有守住给他们分别为圣的这个圣洁的这个道路，他们在这里败掉了，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希伯来书三章十到十一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败在这里。雅各犹大说，那些不信的，他说从前神从埃及救出来的百姓，然后那些不信的就被神灭绝了。那些不信的是什么人呢？那些不信的是选民呐，他们知道耶和华，他们知道救恩呐，那怎么叫做不信呢？他不信什么呢？不信神的道， 不信从神的教导。希伯来书3:12，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神离弃了。不信神的真道，不持续信从神的真道，就把永生神离弃了。圣经说灭绝了，是被神灭绝，不是神没有能力救他，不是神对悖逆的人没有办法，是神定义弃绝他。本来他是蒙恩的，本来他有得救的应许，本来他已经脱离了死亡的咒诅，但今天他仍然失败，是因为他背离神，没有真正走分别为圣的道路，他在信仰上失败，被神灭绝。后面经文说，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落差，落差是什么呢？犹大说呢，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当然这是他们老祖宗的事，犹太人他们祖宗的事他们非常知道的，啥都了解。那他说你虽然知道，我仍然要提醒你。那我觉得犹大是不是太续烦呢？啊，你烦不烦呢？我们都知道了，你干嘛要提醒我？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如果你知道，你却没有接受教训，你仍然是不知道。知道是知道以后，我接受了教训，我不重蹈覆辙。罪人最大的困境之一，就是知道却不能够领受教训，这一点连世人都知道啊。黑格尔最著名的一句话，人类在历史当中学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从来不接受历史的教训，连世人都知道，人不能够接受历史的教训，这是我们人的一大困境。我们在一个错误当中一直的重复，一直的重复，那要怎么办？就要一直的提醒，一直的提醒。所以说你听牧师讲到你会听得很烦，哎，牧师你这个已经讲过了，是，但是还是再讲一遍，你真的接受了吗？你真的接受教训了吗？你真的改变了吗？神的道理从核心上来说不是那么难的，不是那么复杂的，没有读过书的人都可以明白的，但是神的教训能够接受，这个是太难了，所以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彼得后书1:12，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那你说是不是犹大年纪大了续烦？彼得也这样做。彼得说，虽然你们已经知道了，并且你在你知道的事情上还挺坚固的，但是我还要提醒你，而且还要常常提醒你。为什么这样？如果不提醒，你可能会出问题。彼得后书3:17，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了。就算我们已经算比较坚固，那彼得说，如果你已经比较坚固了，但是如果我不提醒你，你还有可能在你坚固地步上堕落下去的。美国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牧师啊 ABC， 我不提他名字，需要提的我提，不需要提我就不提了。那这位牧师呢，是从非常纯正的神学院毕业的 Master， John MacArthur 他们的神学院，他做院长，那里面 Stephen Lawson 都非常纯正的毕业的。他毕业以后呢，有一段时间的侍奉非常好，然后就开始走灵恩，就开始和成功神学弄在一起，就开始接受罗马天主教，就开始越来越远，在坚固的地位上都会堕落。我跟大家说，北美洲很多的宗派现在都接受了同性恋，包括宗派的领袖，这些人包括支持他的牧师，他们可不是原来就支持同性恋的。很多牧师他们原来毕业 是很纯正的神学院，他们原来是很注重圣经，也很敬虔很奉献的，那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倒向同性恋呢？我刚才举了这个例子， Arnold Cook 宣道会神学院2000年的会长，那个时候那么纯正的一个信仰，那为什么会变化到这样的光景呢？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没有在真道上争辩，没有不断的提醒，就会一步一步滑坡，一步一步开始受世界的影响，开始同情同性恋，然后就开始给他们找圣经依据，然后就慢慢的接受，就妥协了真理，就走到今天这个光景。不为真道争辩，你一定守不住真道，守不住真道一定会偏离真道，这个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光景，就是这样。后面犹大接着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犹大用两个审判的例子来传出警告的信息，如果悖逆必定会遭审判，就算天使他悖逆神也同样的会面对上帝的审判，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个警告在今天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就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审判。圣经对性犯罪、对同性恋的警告非常的严厉的，到了今天竟然落到这么一个光景的里面。犹大在这里面清楚地说，不单是索多玛、俄摩拉，包括城邑周围的人，你随从索多玛、俄摩拉一起一同的受上帝的审判，用烈火来灭掉这些一味行淫的人，一直活在淫乱当中的人。我们听到这个信息，我们要看今天的我们所面对的光景 Christianity World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的光景到底如何？就需要神真的是怜悯，怜悯我们这个时代，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所有的教会，让教会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站立得住，让教会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能够为这个真道竭力的争辩。无论时代怎么败坏，无论世界怎么逼迫，无论来自教内教外怎么样的攻击，我们绝不妥协，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这不是为了逞口舌之快，不是自高，不是血气。加拉太书二章五节，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忍顺服他们，好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争辩不容忍错谬存在，是让福音真理不停地存在我们中间。那这个福音真理是我们建立属灵生命走向天国的必经的途径，是必须要守住的，带领我们走向神应许的那个真理。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西盘教会，帮助所有属神的教会，在这一个时代洪流这么可怕的冲击的下面，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真正能够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蒙神的悦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来到你面前来依靠你。主，你允许我们处在这么一个可怕的时代，我们也深信所有属你的人你必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因为主你应许说你要拯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的里面。主，我们在你面前不是靠自己，是靠你的能力，是靠你赐给我们的那至圣的真道，靠我们在你面前守住的敬虔，我们就深信主你必拯救我们，并且拯救到底。我们感谢主，我们将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